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走出病业假象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病业干扰的认识，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7日。所谓的病业假象，无论720之前还是之后一直都存在，但是720之前我们都把它当作是对自己信师信法心性的考验，是宵夜，是好事，很快就过去，而且很少出现反复。那么现在病业干扰为什么还这么普遍呢？虽然有旧势力的干扰，但是我们从法理中都知道了，真正的修炼人是没有病的，出现病业现象是考验，是宵夜的一种表现。如果干扰到了我们做三件事，干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可能就是旧势力在钻我们某些方面修炼不在法上的空子，我们就得正念对待这件事情，依法理清晰突破干扰。有一次我全身痒得难受，用手去挠，一片片的红，越挠越痒，越痒越想挠，白天还好点，一到晚上就严重，发正念也发不下去，学法也不入心，反正就是闹心，身上恨不得挠破了，挠出血才能好受点。刚出现这个现象，我就找自己哪方面有漏，也没找到，一天天在煎熬中度过，很是苦恼，感觉越来越严重，有时候也冒出想用什么方法能减轻点痛苦的想法，这样持续了大概一周时间。有一天我就在用法衡量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被它带动呢？为什么去想办法解决这个痛苦呢？我这不是还是把它当作病对待了吗？严重下去也就是生死考验呗。我就在问自己，你怕死吗？如果怕死，为什么怕？是不是放不下常人中的名利情，留恋人中的一些执着？我的主元神是不怕死的，因为人中的死只是脱离了这个空间，不是生命的真正死亡。我就在想，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名不在意，利无所谓，亲情，人各有命，我左右不了。师父在《金经要旨荣于法》中讲，朝闻道夕可死。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讲，人和神的区别就差在这儿，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既然我从法理方面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也不该有什么是放不下的，为什么还害怕呢？法理清晰了，心态调整过来了，也不去在意身体的感受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身体就好了。二，及时向内找，否定干扰。还有一次，突然间我的一只耳朵开始耳鸣，后来听声音就越来越费力，用手压住耳朵才能听到声音，松开声音就极其微弱，感觉再发展下去就会一点儿也听不到了。我就向内找，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事情？我就在回想过去的事情，我的岳父耳朵很聋，小声说话听不到，看电视放的声音非常大，吵得四邻不得安宁。我就征得他的同意，给他买了一个助听器。买回来后，他嫌佩戴不舒服，戴了一两次就不戴了，看电视声音还是那么大。邻居有个小孩要考试，复习功课受到干扰，来找好几次，我的岳父还是不太收敛，看电视的声音还是很大。有时候我心里就很不平衡，你怎么就不考虑别人呢？ 给你买助听器了，你还不用，这么贵的东西放那儿多浪费啊！你要不用，将来我老了听不见了，我用。这个想法出来了，我当时就认识那不是我的想法，就排斥掉了。我就在想，是不是我那时的这个想法造成的我的耳朵也听不见声音了，感觉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我身边也有耳朵听声音费力带助听器的同修 A。 B 同修跟我说， A 以前能听见，后来当协调人了，听不进去不同意见，而且总去损别人，既然你不想听不同的意见，干脆就不让你听到声音了，是不修心性造成的。我当时虽然提醒 B 同修不要被旧势力干扰，与同修间形成间隔，不要去看同修的不足，要找自己，但是我的内心也有些认同 B 同修的想法，觉得 A 同修做事很多不在法上，跟他沟通很费劲儿，不大声喊他都听不见。是不是我对 A 同修的想法造成了我的耳朵听声音也费劲儿了呢？是不是我也有听不进去不同意见的情况呢？感觉自己也有这些观念，提醒自己在这方面要多注意，就不去想这个耳朵了，就放下了，也不知道啥时候就不知不觉恢复正常了。通过自身对待病业干扰的考验，我悟到当病业干扰来的时候，我主意识要清醒，法理要清晰，要知道怎么去对待它，不要顺着观念去想会如何如何。同时我第一时间要向内找，为什么在这时会出现这个事情，是对我哪方面的考验，是旧势力在钻我哪方面的空子。如果找出原因最好，找不出来我就不总去想这个事情了，不能形成新的执着，把干扰看得过大就不好过，就当作是宵夜，是生死一念的考验吧。心放下了，自然就会另一番景象。修炼人出现任何事情都不用害怕，物极必反，我们绝对会朝好方面发展。另外，当我出现干扰的时候，我必须信师信法，知道师父在看护着我，相信再大的干扰自己都可以排除掉。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帮助别人。 C 同修长期处于病业干扰的磨难中，很多同修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帮助他。当然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在修自己，但是只能用帮助这个词来说明这个事情。往往同修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忽略了修自己，完全按照常人的做法去做了。例如帮助 C 洗衣、做饭、买菜、买生活用品、收拾屋子等事情，而不是去鼓励 C 力所能及的去做一些修炼人该做的事情，做正常人做的事情。时间长了，使同修 C 产生了依赖心、懒惰的心理，对修炼也懈怠了。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就会觉得同修们为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应该的。对同修们做的事情不顺心时，就会生出气愤、埋怨、指责、妒忌等。去帮助他的同修觉得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这样对待我们，觉得委屈，反过来也去指责、埋怨、议论同修 C， 不自觉形成向外找的环境，不断出现矛盾，不断形成间隔，被旧势力利用，加大同修 C 的难。我觉得去帮助同修 C 的人应该都是自愿去的，既然我们有心想做这个事情，那就用心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就得明白如何才能真正的帮得了同修 C。 我个人觉得从修炼的角度上讲，帮同修 C 尽快走出磨难，一个是通过发正念帮他清除外来干扰，加强同修的主意识，加强同修的正念；另一个帮助他的同修通过陪他学法或背法，通过交流等方式，使自己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找出有漏被旧势力钻空子的方面，找到不符合法的地方，尽快提高上来。更重要的是摆正基点，时时处处高标准要求自己，修好自己。要时刻认识到我们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在修自己，不是常人中的工作，不能用常人的做法帮，只能按照修炼人的做法去做。当面指出同修的不足是下策，使他自己悟道提高上来是上策，背后议论同修的做法更不可取。我发现一个问题，有的同修在帮助同修 C 时，对 C 要求过高，觉得 C 都修炼这么长时间了。其实修炼时间的长短代表不了什么，修得好不好，只能看同修的心性和对法的理解。其实这些也不应该看，不去评价、分析，想同修修得好与坏，因为他们修得好的那面不表现出来，看不到。觉得同修大关大难都过来了，这么容易分辨的事情，为什么自己就看不出来呢？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就过不去呢？时间长了，对同修 C 就产生了执着，形成间隔而不自知。往往我们做事情总有个目的，达到了目的就高兴，达不到目的就不高兴，付出就想获得回报，没有做到随其自然。我觉得在做事当中摆好心态，在做的过程中时时用大法对照自己，不断地修好自己，不去在意结果，就做自己该做的，真能做到，结果一定是好的。就像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那样，无求而自得。我们当地这些年也有很多同修在整体配合中离世，有同修自身的原因，也有我们的责任。今天说出这个事情，只在交流，不是指责。我为什么说是整体配合中呢？因为有的同修出现病业干扰很严重的，有的协调人就会在同修中谈论分析此人的病业状态，协调同修们大面积的去帮助病业中的同修。当然协调人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忽略了安排去的同修是否心性境界参差不齐。有的名义上去陪同修学法发正念，可是到那儿却用法去衡量病业中的同修，瞧不起指责挖苦同修。学法发正念时思想都是在想同修的不是，这样的人去了能起到好作用吗？我觉得病业中的同修有几个适合的同修帮助就可以了，如果协调很多同修去，一方面会干扰到一些同修正常的做三件事，也会使旧势力以考验其他同修为借口加大同修的磨难。旧势力觉得他能牵动整体，我们必须识破旧势力的诡计。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四，看到对方的不足，反过来看自己。有一次大祖学完法后，有个同修说，弟同修现在状态可不好了，学法念不成句，吐字不清，念念法就睡着了，而且很长时间了。他说完，有个协调人就带头说同修弟的不足，说他这不符合法，那不符合法，说给他提出来很多次了也不听，也不改。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都在谈弟的不足，好像是在想办法如何帮助弟，其实都是在倾诉自己内心的不快。弟自从被迫害致残后，很多同修在他身上倾注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花了很多钱，可我们帮助同修不都是发自内心的吗？不应该是无怨无悔的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可以无条件的帮他，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学员做很多事情。我看到在二三十人的场合，绝大部分人都在谈论这个事情，都在找同修的不足，我心里很难受。修炼就是修自己，为什么去看别人的不足呢？我知道弟同修的状态有大家的责任，例如手机或电脑等技术方面的任何事情 同修们都去找他。有时候地黑天白天的忙，极少有人替他分担，不自觉地使地形成强大的干事心，使地学法时间少，学法质量差，被旧势力干扰。在生活方面，地同修其实吃喝不愁，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很多同修却总花钱给他买吃的喝的，帮他做家务，表面上看好像为他好，其实也慢慢地养成他依赖懒惰的习惯，助长吃喝药的欲望，形成对钱财的强大执着等等。我想出来制止大家的谈论，可是我也有埋怨大家向外找的心，知道自己的心态不好，说出的话不能平和，会带有指责大家的情绪，容易引起矛盾。而且那时协调人跟我之间矛盾很大，我没有放下自我，怕说出来加大我们之间的矛盾，影响别的同修，话到嘴边就是没有说出来。我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没等调整好，时间到了，大家就散了。我当时没有指出来，过后非常后悔，因为第二天早上地同修摔倒在地上，出现脑血栓的症状，一半身体动不了，吐字不清。同修七点多去他家学法时才发现。后来地同修虽然在同修们的积极配合帮助下，身体逐渐恢复正常，但是最终还是离世了，对当地的住持正法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详情这里不谈，教训是深刻的，希望我们能以此为戒。最后以师父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神，我看不能当神的就不要再拖下去了，其实他只能是人。师，在人世中他们真的迷得太深了，最后只能是这样了，就怕最后连人都当不上啊。神，其实能在新的世界里当上人也是不错的了，比起宇宙中被历史淘汰的无数高层生命来说，已是无比幸运了。师，我还是想再等一等，看看把更微观的破坏人类的物质清理干净时，再看一看怎么样，再下决定，他们毕竟是来得法的。神，这批人目前而言，他们有的来学法，是因为找不到人生目标，抱着这样的不想改变的认识。师，这样的人新学员比较多。神，他们中还有来找法对他们自己认为好的一面，却放不下导致他们自己不能全部认识法的另外一面。师，这样的老弟子中也有，而且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们总是和人比，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神，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师，是应该叫他们清醒了，使他们的环境变成一个真正修炼的环境，做一个真正的神。本人层次有限，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枣核险些要了我的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7日。2017年的最后一天，我早饭后吃了两颗泡软了的新疆大枣，刚吐出了一个枣核后，另一个大枣还没来得及嚼，不知怎么就到嗓子眼了，憋得我本能地往下咽，卡在锁骨间的食道口中。师父救我，师父救我。 我是又蹦又跳，想把大嫂震下去，没见效，又用吞馒头的招不好使，我急了，用软钢丝顺嗓子往下捅，哎，没用。脑中闪现出一念，是我和枣核有渊源关系吧，来讨债的。是打坐发正念，还是去医院？就问一位同修，他说，这也不是病，到医院让大夫夹出来不就完事了吗？我想也真不是病啊，想多了吧。我立刻打车去了离家近的医院。专家门诊的医生看了后着急地说，枣核卡的位置是在食管里，做食管镜的大夫放假了，你赶快去市医院，如果不行你要尽快去省城医院，不能耽误的，枣核的尖儿容易刺破血管，会大出血的，有生命危险的。我脑中闪现一年前离世的同修，让我有所警醒，是过关，绝不能走同修的路，不能给大法抹黑。在市医院见到了两位特意赶到医院的同修，一个问我，你怎么会来医院呢？求师傅拿出来啊。另一个说，这也不是病，就让医生夹出来不就完事儿了吗？我心里想，是师傅在用同修的话点我吗？但转念一想，这真不是病啊。我挂了专家门诊，按急诊拍片，大夫看了片子后说，你的情况只能入院手术取异物，食道镜取不出来。我们立即否定了住院之说，大夫建议先试一下食道镜取异物，不行再说。俩同修说法不一，回家让师傅帮你取出来，没事，让大夫拿出来就完事了。面对选择，我纠结起来了，想到不论自己选择什么方式，都要有强大的正念，据说食管镜取物时相当遭罪，怎么办呢？师父脑中闪现四个大字，涅槃重生。我这才意识到是师父点化弟子要过生死关了，但是因为怕吃苦还存有侥幸心理，也许不是这样的，医生拿出来就没事了，可能是我想的太复杂了吧。交费时，由于身份证和医保卡的名字不符，折腾了近两个小时。我意识到这不是偶然的。当我把交费单放到医生手里时，心往下一沉，有了不安害怕的感觉。这人给我的感觉怎么这么阴呢？落到他手里没好。那大夫说，你们交费怎么这么慢呢？我都要下班了。做食管镜取异物是有风险的，不能保证不出意外大出血，有生命危险的你要签字的，还要替你的家属签字，还叫我把麻药喝了。恍惚中，我仿佛看到自己在他手下挣扎，我的生命由我自己主控，绝不交给任何人。两个同修看着我说，你求师父吧。我双手合十，师父加持我。我对大夫说，我不签字不做了。大夫很生气的一个劲儿地说我，还说他特地打车来的。我马上把钱给他，他说，你就这么把我打发了。我诚心给他鞠躬道歉时，他又变脸了，和善软语地劝我，你不要害怕，不会有问题的，你躺到床上马上就取出来了，放心吧。我坚定地告诉他，我不想做了。他又变成更严厉的脸，你半夜来我可不管你。我说，我绝不会来的。我和两位同修走出医院，历经近四个小时纠结摇摆选择，师父多次以各种方式点化我，而我悟不到啊。在同修的建议下，决定去他家。在请他们吃饭时，我吃不了食物了，堵着咽不下去，喝豆浆都呛，疼痛加重了，心里还嘀咕着，师父，我都做出选择了，你怎么还不给拿下去啊？ 一个同修提醒我，先把片子销毁了，不承认它。我却不以为然。同修让我插耳机听了一夜的法。第二天一早，那同修又来提醒我，让我把片子烧了。我这才意识到，师父在点化弟子否定实证医学下的结论，立即就把片子毁了。第三天，我感觉嗓子舒服多了，好像那个枣核顺过来了，还喝了一点米汤。后来同修建议我洗洗头，干净干净，精精神神地去救众生。洗完头后就感觉嗓子又疼了，而且感到疼痛感越来越重。同修提醒我不要把它当回事儿，救众生谁也挡不住。我们一起听法练功，走出去救众生，但疼痛更猛烈地向我袭来，辐射到后背，喝水都疼痛难忍，全身发冷，昏沉，坐车时处在昏睡状态，大脑开始闪现自己已大出血，生命危在旦夕的情境及自己死亡的样子，还梦到自己兴高采烈往棺材里跳，躺在里面。我不断地和同修分享看到的、想到的，同修坚定地说，出什么画面都是假的，都把它炸了。我立即炸，到最后才发现是一个乱神在往我空间场放我要死的画面，我请师父加持将它清除了。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深挖自己隐藏的各种执着心事，师父就在我练功或发正念时点化我。我和离世的同修和旧世里签下了一同下走、一同离世的魔约，我还被下了封印和盘，充当干扰师父正法及负面作用的生命。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正念否定并清除了。在清理旧世里，利用我和枣核里的众生互相间在历史上的渊源关系而签的魔约和下的盘后，师父让我看到了，我在某一世将枣核众生全部吊死了，他们穿的都是白色的衣服。我念《论语》时，看到他们跪在地上，同化大法后，都相继地飞走了。而师父的喉部却被旧神用红缨枪刺着。我深切地感受到，师尊为众生承受无量的罪业，佛恩浩荡。第四五天，我的脖子肿得和脸一样宽，疼痛加重，晚上不能入睡，食道有腐臭味，还不间断地吐带有腐臭味的痰液，喝水就呛。虽然不吃不喝，不觉得渴饿。我每天都正常地学法练功发正念，用各种方式救众生，彻底否定旧世里强加给我们的迫害。第六天，我的脖子左边消肿了，疼痛减轻了。同修说让我和他去洗澡，我脑中闪现出我躺在浴池的地上，念头极起，洗澡脱水体力行吗？就和同修说不想去了。同修坚定地说，有师在啥事没有，你的负面思维不在法上啊。我恍然大悟，旧世里给我下了负面思维的机制和盘，否定它，清除它，洗完澡就能喝点水了，精神了，五天体重掉了11斤。第七天，脖子右侧消肿了，疼痛轻了好多，我精神起来，和同修来回走了3个小时做救人的事儿，也没感觉累。回到同修家单元门口时想吐，一使劲儿就把枣核咳出来了。我欢喜地喊，枣核，我把枣核吐出来了。激动的我连忙双手合十，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师父。大家过来一看，枣核连尖儿算上竟达3厘米，都没想到会这么长，真要用食管镜取出来也很费劲，很可能会划破食管，引起大出血。我们无法用语言形容当时的心情， 亲自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伟大。事后，我上网搜了有关枣核卡嗓的案例，两个小时内被枣核尖刺破食管而大出血的死亡率很高，而卡我的枣核又长又尖，在食管里存了六整天，并让我经历了不吃不喝、难忍的疼痛、肿胀、发冷、发烧，但还正常的学法、练功、发正念，每天走出去两到三小时救度众生。对现代科学来说是个无解的命题，这是大法在人间的神迹。对我这个亲身经历者来说，我真切地体验到师父的慈悲保护。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如何否定旧势力强加的病业迫害，作者哈尔滨大法弟子。近来身边认识的同修相继遭受病业迫害，有的同修被病业迫害已经十几天，有的几个月，有的被病业迫害长达两年多。通过坚定大法法理和正念实修，在如何否定旧势力强加的病业迫害的问题上，我个人刚刚感到在法理上认识清晰了。一直有同修把旧势力强加的病业迫害称为病业关，把同修成功否定病业假象叫做闯过病业关。我在现有层次认为这种叫法认识欠妥，因为对同修的病业迫害和绑架迫害其实如出一辙，都是旧势力强加给大法弟子的，只是病业迫害相对绑架迫害更隐蔽一些和难以识别。在思想上分清和排斥旧势力强加的病业想法，有的同修身体哪块一难受了，思想中就会不自觉地跑到常人各种病症中去对号入座。其实此时这些得各种病的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是旧势力强加到大法弟子思想上的，如果我们分不清这些想法不是自己，不正念排斥，顺其往下想，就是在思想上允许和接受旧势力要强加的病业迫害。要分清哪是外来的干扰和念头，哪是真我的思想。如果你顺着旧势力给你的念头，把它当成自己的念头接受，下一步旧势力马上可以堂而皇之地在修炼人身体上强加各种病业迫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大家知道真正得病的是七分精神三分病。我理解只有我们思想在法上时时正念对待，师尊才能帮我们。在病的问题上，人的精神是能起主导作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正念是完全可以主导我们自己的身体处于最佳状态。有一次笔者后腰部起了几个小红疙瘩，连续三天断断续续又痒又痛，思想中旧势力强加，居然反映出得了蛇盘疮，扣一圈就死了，趁初期赶紧抹药解决了。我就不停地被师尊的讲法，可是旧势力为了去你的心，要考验你行不行的时候，他还让你在你原来那个病灶的部位上有病痛的感觉，或者是有病的反应，连症状都一样，看你相不相信大法。那个时候怎么办？人神一念呢，你动的是正念，你说这都是假象，旧势力干扰，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马上什么都没有。摘自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旧势力在我的思想中强加多少次得什么皮肤病了，我就在思想中否定多少次。分清这些想法不是自己，不停地被师尊的上述讲法，不停地在法理上坚信大法，本来第二天就不痒不痛了，我起了欢喜心，结果第三天又开始痒痛，我找到欢喜心，第四天彻底否定了旧势力强加的病业迫害。另一次我和父亲同修住在一起四个多月，生活用品包括脸盆等混用， 父亲由于在冤狱中被感染疥疮，一直不停地抓挠，后来自己的身体一个部位痒到不挠不行的地步。我就在思想中不停地被师尊上述关于破除病业假象的讲法，坚定自己的正念，就坚信大法，向内找自己，找到了自己怕被疥疮传染的心，真正从内心认识到，父亲只是被旧势力病业迫害，根本不是得什么疥疮，只是他自己认为是疥疮，旧势力就把疥疮强加到他身体上，病业迫害根本不会传染，跟我根本就没关系。怕被传染和疥疮会传染，这些想法不是我，不要他。结果到现在我什么事都没有。在我看望病业同修坐车回来的路上，我在思想上刚理清了如何否定旧势力强加的病业迫害，抬头看到广告牌上四个明显的大字，简单高效。当然越早否定病业迫害越好，病业迫害时间拖长，容易使信心受挫，否定起来相对会难一些。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两次心梗病业观的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9号。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我患有严重的心梗病。在1998年新年前的一天，我晨练完回家后感到心脏有些不舒服，这时家人从冰箱拿出一管饮料让我喝。听人讲心脏病犯病时喝凉水能起到缓解作用，那时法理不清，每次心脏不舒服都采用此法，可这次喝了几口，直至将一罐饮料喝光也没有起任何作用。这时我双目紧闭，脸色黢黑，过后家人讲的，前胸后背闷胀得厉害，喘气困难，每吸一口气都加剧疼痛。我知道心梗又一次降到我身上。1989年六四后有一天，因心梗发病，我昏死在单位，又缓醒过来了，可能那时不该死。自那以后，我就药不离身，直到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修炼人没有病，可怎么心梗又犯了？就在我不解的时候，全家人都慌了。老伴儿将我修炼前剩下的心梗药拿来，放到我嘴边让我吃。当时我想了很多问题。修炼前我是个多种疾病缠身的人，心脏病、高血压、脑神经疼、感冒一茬接一茬，没有一天好日子，真是生不如死。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由于药太多，忘吃哪种药是常有的事儿。吃药吃得刻刻的，如果这次再把药捡起来，回到以前那种生不如死的日子，唉，真不敢想象。我自从96年练功之后，已经两三年没吃一粒药，活得轻松自在。这时心梗的症状越来越重，快速的扩散，前胸后背闷胀得更厉害了，疼到了左肩左腮，那种感觉不是人用语言文字能说清的。1989年那次心梗，当疼到左肩时我就死过去了，这次疼到左腮还在扩散。想到修炼前生不如死的样子，心一横，算了，不吃药了，死就死吧，反正都得法了，死了也不下地狱了。想到这儿，就觉得身体那种闷胀疼痛的物质刷一下全都离体了，身体立即轻松舒服极了，只觉得心脏部位还有指甲盖大那么一小块痛，但已无大碍，什么都不影响了。这时就听二女儿说，好了，嘴唇红了，脸红了。2013年10月29号，我去父亲家照顾父亲。父亲于2011年脑溢血瘫痪卧床。每天家里的事儿忙完之后，我都会去父亲那里给父亲擦洗身体、翻身挪动、换尿不湿垫等。那天我按部就班地准备给父亲擦洗身体，突然心梗的症状又在我身体出现了。这次来得突然。当时我的第一念就是想立即坐下发正念。同时通知在另一房间帮我妹妹同修床病业观的同修帮我发正念。转念一想，天这么凉，还没来暖气，我把父亲晾那儿，我发正念，万一把父亲冻着就麻烦了。 我是个练功人，有师在，有法在。心梗他能把练功人怎么样？想到这儿，我就像以往一样继续给父亲擦洗。得过心脏病的人都知道，心脏病发作时是绝对不能动，动了就有生命危险，何况心梗症状。但我是练功人，不能受常人的力制约。想是这样想，可要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身体那种痛苦感觉不再复述了，身不在其中的人根本体会不到。每次给父亲擦洗都要换三次水，将脏水倒入卫生间便池，再到厨房接温水，再将水盆端到卧室放到床边给他擦洗。父亲瘫痪，自己不能动，上下挪动翻身，他体重130-140斤，搬挪很费力。平时还好说，对一个心梗症状在身的人，如果不是修炼人根本做不到。当时我的心脏前胸后背胀痛，喘气都难，往返打水，脚迈出去感觉踩不着地，脚下没根儿，只能凭着直觉走。平时挪动他身体一下就到位，可当时我浑身没劲儿，搬不动他的身体，手指打滑，需要几次挪动才能到位。他不知道我什么情况，折腾几次他不舒服，跟我起急发脾气，没动一下不知比平时多付出多少。平时擦洗可用15-16分钟，那次至少多用了10分钟。当清洗两盆水之后，也已经清洗干净了，再加上自己身体确实难受，就想今天洗两次就行了。这时听到一个清晰的声音说，平时你都用3盆水，今天为什么洗2盆？你说你不在乎心梗，你还是在乎了。我当时一想，是啊，为什么少洗一次？还是在乎了，还是把他看重了。修炼人就得说到做到，绝不能在乎他。于是就正念加强自己，像以往一样认真的清洗。当我把父亲清洗擦干，铺好床垫，身体摆到最佳位置，盖上被子之后，心梗症状立即全无。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风风雨雨走过了这么多年，没有师父的保护根本就走不过来。我想每个真修弟子都经历了诸多的考验，跌跌撞撞走到今天。在磨难中真能静下心，用法来衡量一下，可能会减少很多损失，就不会把旧势力的安排当成考验。当我们在病业中经历生死考验时，首先应该想到师父没安排大法弟子早走。我们修炼了，师父给我们安排了修炼的路，与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不归他管。真能做到，磨难可能会小。这是个人认识。看到有些早期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在病业中痛苦煎熬，有的去了医院用常人的医疗手段缓解，有的甚至失去了人身，给大法带来了不该有的负面影响。我把自己在修炼中所经历的两次心梗表现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大家指出，愿与大家共同精进。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